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心向您问安，很开心又和您在空中神学院里领受上帝的祝福了。今天胡老师仍旧和我们讲旧约书卷中的诗篇，谈智慧这个题目。我们都知道从神来的智慧是敬虔及丰盛生命的基础，因此我们应该殷勤地追求。我们个人与神建立关系是得到真智慧的第一步。敬畏神，爱神，当我们认识智慧的宝贵又殷勤地追求的时候呢，就能够得到。耶稣基督是神智慧至高至大的彰显，倘若我们真能够照神的计划生活，那我们就必得美福以及清洁属灵的生命。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如何能有真智慧？智慧在旧约中、箴言中、诗篇中的意义如何？来，让我们预备心听胡老师讲第十七课。
空中神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胡老师，很高兴在空中又与弟兄姐妹们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首先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与主你相交何等的甜美，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此时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多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也照明我们弟兄姐妹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在圣徒当中所存留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主啊，是的，因为你的话语是活泼有功效的。此时求主你刺透剖开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能够向你赤露敞开。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的大祭司耶稣你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你凡是受过试探，只是你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感谢你，所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看的诗篇中的主题啊，诗篇中的主题就是智慧啊，智慧。旧约当中智慧这个字，那如果是动状词啊，动词啊，基本的概念啊，那我们中文翻形式智慧，它基本的观念是是一种关于人生经历的思考方式和态度啊。那当然包含某一个人在做事处事上面的干练啊，他的这个表现出来的这个在艺术上面的技能、道德上的敏锐啊，以及信仰入途上面的一个经历啊。那即或如此啊，这些无论是才华也好啊，或者是表现出来的这些悟性也好，都是出自于神的智慧，也就是属神的聪颖和技能。那这些属神的聪颖和技能啊，它会有实际的一些表现啊，一些行动。就如同出埃及记当中我们所熟悉的这个犹大支派的比萨列和但支派的 亚和利亚伯这两位建造会幕的工程师。这个在出埃及记35章30节到35节这段经文当中就记得很清楚啊。对，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样各物啊，又能刻宝石，可以镶砍，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细撒莫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明，能教导人。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的工，并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奇巧的工啊。那这一段当中，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出，神的灵充满就有智慧啊，这里心里就灵明啊，表现出来的这一些的技能，不但是能想能做，更重要的他还能够传承啊，能教啊，能同工，那这个是何等奇妙的事情啊！那人间的这些聪明才华，可能就是个人表现啊，没有办法团队当中来表现。但是神所赐下的智慧，从神的灵而来的属天的智慧，却让我们看见啊，这个的的确确跟普通的单打独斗的才华是不太一样的。那名词这个字眼在箴言当中出现42次啊，那我们尤其是在箴言当中啊，这个智慧这个字很有这个意义的。因为我们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我把这些经文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箴言当中名词这个字眼，名词这个字眼，待会儿我们会把这个全部在旧约当中出现161次的名词智慧这个字眼，为大家来逐一的把它读出来啊。那我们现在就看。在旧约当中出现161次的这些字眼啊，智慧，各位慢慢的来啊，把它记下来，拿出纸笔啊。出埃及记28章第3节，31章第3节、第6节，35章26节、31节、35节、36章1节、2节，生命记4章第6节。34章第9节，撒母耳记下14章20节，20章22节，列王记上2章6节，3章28节，4章29节，30节啊，30节出现3次，34节出现2次，5章12节，7章14节，10章4节、6节、7节、8节、23节、24节、11章41节，历代至上28章21节，历代至下1章10节、11节、12节、9章3节、5节、6节、7节、22节、23节，以斯拉记7章25节，约伯记4章21节，11章6节，12章2节，12节、13节，再来就是15章8节，26节，26章3节，28章12节，18节、20节、28节，32章7节、13节，33 33章33节，38章36节，37节，39章17节。接下来诗篇，诗篇的37篇30节，49篇3节，51篇6节，90篇12节，104篇24节，107篇27节，111篇10节。箴言，今天我们刚才提到出现42次啊。箴言1章2节7节20节，2章2节6节10节，3章13节19节，4章5节7节，这儿出现2次，11节，5章1节7节，对不起，5章1节7章4节8章1节11节12节9章1节10节10章13节23节31节11章第2节13章10节14章6节8节33节15章33节16章16节17章16节24节18章4节21章30节23章23节24章第3节第7节14节28章26节29章3节15节30章3节31章26节。接下来是传道书，传道书第1章13节16节2次，17节18节。再来第2章第3节第9章12节13节21节26节第7章第10节11节12节，出现2次，19节23节25节第8章第1节第9章第10节13节15节16节，出现2次，18节第10章第1节第10节。接下来是以赛亚书第10章13节11章第2节29章14节33章第6节47章第10节耶利米书第8章第9节第9章23节10章12节49章第7节2次51章15节。接下来以西结书28章第4节第5节第7节第12节第17节。接下来但以理书第1章第4节17节20节第2章20节21节23节第30节第5章11节出现2次14节。那以上就是智慧的名词，在旧约总共出现161次的经文，各位可以做参考。那这些的字眼是指智慧的源头，是圣洁公义正直的神，天地是由他而立，由着智慧而立，箴言第3章19节里面讲了。而且呢，神的智慧并不能借由人的思辨而得的，唯独神赐下智慧引导人，使人活出高品质的生命。所以在我们所认识的这个智慧当中，从圣经里面认识的智慧当中，比如说先知以赛亚书里面特别指出，神必责罚人自己靠自己的能力智慧而产生出来自高的自大的那种心思，像以赛亚书第10章12节13节所提的亚述，那个19章11节到15节所说的埃及，这个31章1到2节所说的以色列， 47章5到11节所说的加勒底人，这些都是，这些国家都是要自高自大，以为他们有智慧，以为他们的国力强盛是靠他们自己，但是神必责罚，必责罚，必管教，使这些国家里面通行的观照啊、占卜啊，这些术士的智慧成为愚拙。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44章25节里面所说的。那唯有敬畏主的必得安稳，而且得着丰盛救恩，就是智慧和知识。以赛亚书33章6节啊讲到，因为弥赛亚君王必亲自成就这一切。那记载的经文哈，我们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是以赛亚书11章1节到11节里面所说的。因为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判断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的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喙舌的洞口，断奶的婴孩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洋海一般。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到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啊，神的智慧真的是充满了这个人出人意外的平安跟喜乐，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基督走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这是哥林多前书1章18到24节里面告诉我们的。无怪乎保罗经历神丰盛的智慧怜悯的救恩以后啊，执笔喟然而叹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罗马书11章33节到36节，保罗的一个感叹。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尤其是在耶稣基督神奇妙拯救的计划当中，我们这个一窥堂奥，一窥神智慧的堂奥。那再来，我们在旧约圣经当中还有一卷书的智慧，这个不得不看的，就是在这个箴言当中的智慧。我们刚才提到在箴言当中这个出现了42次，占了这个1/4强，所有出现的字眼4/4强。 那在箴言当中啊，我们知道特别强调的箴言啊，箴言当中是将智慧拟人化的一种描述啊。我们知道在箴言第八章啊，特别讲到说，好像三位一体的神当中的一位啊，早于受造万物之先啊。他的描述的方法跟约翰福音一章的描述方法几乎是一样啊，就是谈到在太初就有了他啊，在创造之先就有了他啊。你看在八章二十二节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啊。他用第一人称来叙述他自己啊，这就是神的智慧。但是其实呢，主耶稣基督就是神智慧的一个什么极致，是智慧的一个什么道成肉身的极致啊，也无外乎是要这样子写了。那在这个箴言当中，我们也知道智慧是建造房屋、设摆宴席、邀约受教的这些门徒啊赴会，这是记载在箴言第九章啊，第九章第一节之后啊，在这些文字当中啊，那智慧也教导人啊，智慧也教导人啊，像箴言第一章二十节、第八章第一节、第六节、十一节到十二节，而且智慧还可以使人领受神的灵，使这个愚蒙的人得智慧，这些都是在箴言当中啊再再提出来的。智慧这个字眼啊，也跟思念啊了解啊是同义啊，那也这些的字足啊，当然也分别用在约伯记和箴言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些的相对的同义字放在一个句子里面。像约伯记第三十二章第九节说，尊贵的不都有智慧，受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啊，这边讲到的智慧跟这个明白啊，这是同义字啊，同义字啊。那箴言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六节说，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啊，这个是这个晓得智慧啊，分辨通达啊，这就是两个同义字啊。使少年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明白箴言和比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啊，箴言十六章第二十一节是这样子说，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啊，有智慧跟通达啊，智慧跟通达是同义字。十八章十五节说，聪明人的心得知识，智慧人的耳求知识啊，聪明跟智慧就是连在一起。二十八章第十一节说，富足人自以为有智慧，但聪明的贫穷人能将他查透。在其他的经文当中啊，申命记三十二章啊，我跟那个思念了解啊，智慧跟思念了解这件事情连在一起，可见的思念去思想啊，去参悟，去反复的这个想，是跟智慧很有关系啊。就像这个诗篇第一篇里面讲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那人变为有福啊！那个昼夜思想的过程啊，那就是称为一个有智慧的表现啊，有智慧的表现，因为这个是得救的智慧，从神那边来的啊。而反复的思想，反复的琢磨，将神话语存留在心里面的这种心态，就是智慧的表现。所以在申命记三十二章当中啊，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诠释啊，就是三十二章第七节到第十节跟三十二章第二十九节，我把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你当追想上古之日， 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至高者将地业分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所造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32章第29节说，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局。这里是提到说，一个人愿意从神的话语当中，神的应许当中，因着这个人支取神的应许所表现出来的这一些生命的特质，去反复的思想这些事情，反复的查看这些事情，这就是智慧的来源了。我们有时候听主的话，反复听，反复听，我们如果将神的话藏在心里，能够看愿意承受神话语的人的结局如何，这一种的这个思念，这一种的渴慕，就是智慧的来源。我们新约圣经称之为得救的智慧。因为雅各书第一章说，弟兄们，我们遇见试炼就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信心经过试炼以后就能够什么，就能够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在我们当中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主，主必将智慧赏给我们，让我们在凡事上都有定见，愿意抓住神的来的越过我们所受到艰难的这些试探试炼。这个就是从思念当中，从了解当中，从分辨当中，从支取神的应许所来的智慧。接下来我们这个最后啊，我们来看诗篇当中的智慧。诗篇当中智慧，智慧无论是动词或者是名词啊，在诗篇当中总共出现13次啊。我把那个经文念一念，各位可以拿纸笔把它抄下来啊。19篇第7节，37篇30节，49篇第3节，第10节，51篇第6节，58篇第5节，90篇12节，104篇24节，105篇22节，107篇27节，43节，111篇第10节，119篇98节。这些经文啊，我们接下来一一的来看这些的经文的这个出处啊，这个出处。诗篇19篇啊，那当然我们这边呢不是还包含动词哈、名词啊。刚才我们讲了161次的那是名词的部分啊，没有动词的部分。所以如果大家一对照，发觉有出入啊，并不是您抄漏啊，而是我这个连动词都放在里面啊。中文呢、就智慧这个动词很难看得出来啊，就是使人有智慧啊，那个使有智慧，那个就叫动作啊。诗篇19篇这边第7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啊。所以这边的对仗让我们看得出来，这个同意的对仗，苏醒人心跟使人有智慧啊，这是全那个完全的对仗。但是这如何使人有智慧，如何能苏醒人的心呢？从神的话语而来，从神的全备的律法而来，从神确定的法度而来。好，人得救的智慧啊，是从神的话语来的，是何等的奇妙。我们人接受生命的道，就像摩西在生命记第30章里面所说的，这神的律法离我们不远的，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的。所以我们就呼求啊，就呼求支取神的应许，就可以得着智慧，就可以得着拯救。那诗篇37篇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啊，37篇我们从27节我们看到31节， 他这边说，你当离恶行善，就可以永远安居，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名，他们必永蒙保佑。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义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滑跌。我们知道诗篇三十七篇跟诗篇七十三篇这两篇啊，是谈到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啊。我们也特别在前面的讲次当中啊，有特别谈到啊，我们为这些作恶的心怀不平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得救的智慧，我们看不透神公平的原则，神公义的原则，神慈爱的原则，所以我们以为神不伸张正义了。当我们读了主的话以后，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我们就不会为恶人的心衰成为我们个人的好恶了啊，就不会心中觉得怎么样不公平了，心中觉得这个愤愤不平了啊，为什么我这行的正，做的正啊，这个在神面前啊，这个持守正道的，怎么不受神的赐福，反倒是这些恶人啊。到处横行霸道。现在诗篇三十七篇特别告诉我们说，义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滑稽。感谢主。诗篇四十七篇啊，第三节到第十节也是这样说啊，我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啊，注意那个对仗啊，注意对仗，同意的对仗，我要侧耳听比喻，用情解谜语，这边全都是同义词啊。我在患难日子，奸恶随我的脚跟，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这些依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他必见智慧人死，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事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所以我们也看啊，感谢主，我们依靠着地上短暂的财物，能够嚣张到什么程度呢？接下来说，他们行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没有智慧，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话语。他们如同羊派定下阴间，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他们的美容被阴间所灭，以致无处可存，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这是诗篇四十九篇里面特别强调的，求神要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有通达，能够听得懂啊神所说出来的比喻，神在历史当中的谜语啊，因为出谜题的是神，解比喻的也是神啊，说明这个历史的轨迹的也是神啊。我们来到神面前求主有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能够参透神为什么要让这些事情临到世人，让我们与世人诀别。再来我们看诗篇第五十一篇，五十一篇第六节啊，这是大卫的一个诗篇，大卫跟拔示巴同房之后，先知拿单责备他。诗篇五十一篇这边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你在我隐秘处 必使我得智慧。感谢主，当我们认罪悔改，接受神的救恩赦免，接受神的慈爱和诚实，我们必得着智慧。诗篇五十八篇第五节说，不听行法术的声音，虽用极灵的咒语也是不听。这边的这个灵就是这样看起来有智慧的，我们也是不要听，那些是假的智慧。诗篇九十篇，神人摩西的诗篇，十二节到十七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要去看自己的日子，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我们认识神的慈爱，神的慈爱对悖逆他的人、犯罪的人，他是以管教、匡正，但是对于顺从他、愿意行主道的人，他却使我们怎么样？施恩畅荣，感谢主。求你照着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这是前后这两句话是对仗的。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这个是很工整的诗篇，都有句句对仗，我们的下句可以对照前句，可以很明白知道摩西写这篇诗篇的一个用意，就是求主让我们从我们经历他的每时每刻当中，经历神慈爱和诚实的每时每刻当中，能够参透智慧，能够知道说，原来神的话语刻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刻画在我们的岁月里面。诗篇104篇24节说，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我们这个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也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叫我们晓得，无法推诿。诗篇107篇里面也特别讲说，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有智慧的人会在我们所经历的事上留心，也会思想到这些都是出自于神的爱。诗篇111篇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这个说法跟箴言很像。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这一段里面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里面，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我也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的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甘甜，我借着你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假道。所以真的在神面前要有智慧的话，就是要抓住神的应许、神的话语，才会有真正的智慧。我们也知道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来了，将主的话语成为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呼求主名支取神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支取神的应许，句句都能定准。弟兄姐妹们，何等有幸我们在新约的时代能够呼求主名使我们就必得救。我们低头在神面前来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保罗深深的体会主你的心意，在罗马书第十章里面说，这基督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主这基督是神，主是何人呢？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主我们感谢你，主因着主我们相信你从死里复活，主我们有得救的盼望，我们口里承认 然后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你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座前，看到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就得着有得救的智慧。当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时候，主啊，你的救恩就临到我们的卑微取死的身上，使我们因你而活着。为此我们感谢，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弟兄姐妹们，愿上帝赐福给大家平安。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